念我们的经训。今天的经训是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啊。那我们一起来念。他对我说，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好，我们再来念一遍啊。他对我说，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康静姐妹，她证道的题目是神所使用的人啊。现在我们把讲台交给她。
弟兄姐妹们平安。喜欢篮球的朋友们可能都知道，大概在两个星期前呢，有一条非常轰动的新闻，那就是我们湾区的金州勇士队夺取了 NBA 2015年的总年度总冠军。据说这一次夺冠距上一次呢大概有40年之久。那他们经历了40年的艰苦的奋战，终于赢得了冠军，我想那心情肯定是非常的兴奋哈。勇士队里面有一个被称作咖喱小子的，叫 Curry 的，他呢得了今年的 MVP。 他在获奖的感言中呢一开口就说，首先并且最重要的，我要感谢我的神，我的救主耶稣基督，他祝福我，给我打球的天分，我只是神谦卑的仆人，信仰对我的支持与帮助超过我所能形容的，他让我学会了团队至上，让我成为了更好的人，我要深深的感谢神的祝福。科瑞他靠着神，他刻苦的锻炼，而且呢他有一颗谦卑感恩的心，让他成为了球场上的明星。那我今天呢，我就给大家讲另外一个神的谦卑的仆人的故事。让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阿巴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也是我们生命的主，你的慈爱长阔高深，永不动摇，你的应许也不改变，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，用你的话语亲自的教导我们，让我们听的讲的都蒙益处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，摩西他一生的经历带给了我很大的启发。那我今天的题目就是神所使用的人，让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，使徒行传第七章17-38节。那我们大家一起读。这民在正众多，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新王兴起，他用诡计丢弃婴孩，那时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。接着往下，到了那里，见他们一人受委屈，就护庇他，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，打死了那埃及人。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，他们却不明白。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，就劝他们和睦，说：“你们二位是弟兄， 为什么彼此欺负呢？那欺负他这把他推开说，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？难道你要杀我，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？摩西听见 就逃走了，寄于米甸，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。过了40年，在西南的旷野，有一位天使从火焰中向摩西显现。摩西见了那异象，便觉稀奇。见前景观看的时候，有主的声音说：“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”摩西战战兢兢，不敢观看。主对他说：“把你从鞋脱下来，这地，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实在看见了。他们悲叹的声音，我也听见了。”旷野40年间行了奇事神迹，那曾对以色列人说，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，就是这位摩西。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，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，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。OK， 就到这儿。这段经文呢，是斯提凡他被捕的时候，为主殉道前来反驳大祭司所讲的一句话。摩西的一生呢，他年日是120岁。斯提凡在描述耶稣的摩西一生的生平的时候呢，他把它分了3个40年。我也就按照这个，把这一段经文分成3段：生不逢时，巧为王子。骄傲惹祸，忍居旷野，蒙神呼召，经历大能。那我们先看第一部分：生不逢时，巧为王子。在斯提凡他在讲摩西他的生平之前呢，他先讲了向我们讲了他的出生的背景。当年亚伯拉罕他顺从神的旨意，顺从神的呼召，离开了本地本族富家，来到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。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做他和他的后裔的神，并赐福他，使他名为大，成为大国，并使他要做多国的父。神赐福他，要赐福他和他的后裔得着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，永远为业。他的后裔要如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那样多，并且神也提醒他说，他的后裔要受患难，被苦待400年，然后再回归到迦南地，万国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。而且呢，神也赐给他割礼的约。后来亚伯拉罕生了以撒，以撒生了雅各，雅各他又生了12个儿子，也就是后来12个以色列先祖。其中约瑟是雅各最小的儿子，他因为享受父亲的宠爱，被他的兄弟们嫉妒，被卖到了埃及。可是因为约瑟他是敬畏神的人，所以神就与他同在。神不但救他脱离了苦难，而且呢，也使他在法老的面前蒙恩。后来因为埃及全地还有迦南地都遭了饥荒，约瑟的兄弟们呢，他们去到埃及去买粮，遇到了约瑟。约瑟不计前嫌，与他的弟兄们和好，而且他也把他的父亲和全家都邀请去了埃及。从此呢，以色列人就在埃及开始居住，他们在那边 因为被神的赐福，他们真的是生养众多，遍满了那地。后来直到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开始治理埃及，那他们就害怕说以色列人强盛，他们就开始用诡计来对待以色列人，并且呢加重担苦害他们。他们还要他们以色列人他们出生的男孩都扔到河里面去，而且只留女孩。摩西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生的。虽然摩西生不逢时，但是他出生在敬畏神的人的家里。摩西他的父母是利未人，是敬畏神的人，他们是属神的。在出埃及记里面记载说，他的父母见摩西俊美非凡，就在家里偷偷的养了三个月，后来不能再藏了，就取了一个蒲草箱，抹上石漆和石油，将摩西放在里面，把箱子放在河边的芦荻中。他的姐姐远远地看着，只等到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，她看到这个婴孩，心里面就深深的怜悯，她想要收他为义子。摩西的姐姐见到这个情况，就自告奋勇地跑上前去说，哦，我去叫一个奶妈来喂你这个孩子好，可以不可以？就是因为这样，摩西呢，他又回到了他的父母的家里面。我们从这一个故事来看到说，摩西的父母是非常敬虔的人，因为他们知道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，他们看神所赐的是好的，他们就不会轻易的丢弃。而且一个敬畏神的人一定是和神的关系非常亲密的人，在他们在藏摩西的这三个月当中，他们肯定是同心合意的，全家一起来祷告，来寻求神的带领。而且呢，他们也会学习的忍耐的一个功课，并且他们抓住了机会不放。摩西父母的行为不光是救了摩西的生命，而且呢，对摩西他一生的今后的一生都有了很大的影响。中国有一句话说，三岁看大，七岁看老。在美国的有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家布鲁姆，他也曾经做了一项研究，就是从他调查了将近有1000名从出生一直到成人的孩子，他做了一项研究。研究结果表明呢，大概5岁以前呢，是人智力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。如果说把17岁的智力看作是100%的话，那么4岁时小孩的智力水平已经达到了50%的智力，而且其余的30%呢是到4岁到7岁，30%是4岁到7岁之间获得的，剩下的20%呢是7岁到17岁之间获得的。由此让我们看到，父母对子女来讲，他的身教重于言教，从小给自己的子女一个终身受用的信仰和忠心的见证，让他们认识神是非常重要的。摩西他在断奶了以后被送进了王宫，他作为一个法老的女儿的儿子，那他享受到王宫里最好的生活和教育。第22节说，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，说话行事都有才能。这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啊，已经是非常的成功了。首先，他年轻有为，出人头地，他既是官二代，又是富二代，那他满可以享受荣华富贵，也可以呼风唤雨的。可是摩西他并没有被王宫里面的这一切生活所诱惑，他也没有忘记他本来的身份。在23节说，他将40岁，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。在希伯来书也见证说， 摩西因着信长大了，就不肯为法老女儿之子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这让我们看到哈，摩西从小接受的信仰对他的生活起着多么大的影响。正如箴言22:6所说，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也不偏离。我们看第二部分，摩西他要离开王宫去看他的兄弟们。第39说，到了那里，见他们一人受冤屈，就庇护他，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，打死了那埃及人。他以为兄弟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，他们却不明白。摩西凭着他对神的信心，他要出来替以色列人打抱不平，但是他是用自己的血气，他没有求告神，所以他得不到神的认同。不但得不到神的认同，他也被人弃绝。这箴言第3说，你要专心依赖耶和华，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所以我们在做任何的事情，我们要先寻求神。我们接着往下看第41。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，就劝他们和睦，说你们二位是弟兄，为什么彼此欺负呢？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，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？难道你要杀我，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？这让我们看到摩西他想要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，可是被劝的人呢，不但不领情，反而恩将仇报，将摩西杀死那个埃及人的事情告发出来，以至于最后法老也要杀他。摩西为了躲避法老的追杀，逃到米甸。摩西在逃到米甸之后，有一天他在井边坐下，正好遇见米甸祭司的7女儿来井边打水印他们的羊群，可是有牧羊的人来欺负他们。摩西的正义感这时候又使他帮助了米甸的女儿们，祭司的女儿们，最后他赢得了米甸祭司的青睐。最后呢，他还娶了米甸祭司的女儿为妻，并且生了两个儿子。从此摩西在米甸旷野过着简单枯燥的牧羊的生活，一晃就是40。经历了这40的熬炼，摩西他在旷野里面牧羊，远离了以前王宫里繁华的生活，在旷野里炼尽了他的血气，使他成了一个最谦卑的人。在民数记12:3说，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旷野的生活并没有使摩西忘了他自己的同胞，他给他自己的长子取名叫格顺，格顺的意思就是寄居的意思。他给他的次子取名叫以利以谢，就是神帮助了我的意思。他在旷野的牧羊的时候，他心中也没忘了神对他的帮助。正当摩西认为自己很卑微的时候，神也并没有忘记了他。神是信实的，是守约的神，他看顾百姓，听到他们哀嚎的哭声，知道他们的痛苦。神的时候到了，他要救他的百姓脱离苦海，所以神要差遣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，到他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去。有一天摩西正在旷野牧羊，忽然看见何烈山上有荆棘被火烧着，可是荆棘 并没有被烧毁。于是他就要去看这个大异象。在出埃及记第三章记载说，神见他过去要看，就从荆棘里呼叫说，摩西，摩西。他说，我在这里。神说，不要近前来，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地为圣地。荆棘第一次出现，我们可以从创世纪里面看到，当时在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，他们偷吃了禁果以后，地被神咒诅，产生了荆棘。这里我们看，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受苦害和压迫，但是呢，神保守他们，他们不但没有被消灭，反而越来越兴旺，就像荆棘没有被烧毁一样。神呼召摩西的时候说，先要摩西洁净，因为神是烈火，他是神圣的，所以凡与神接近的人都要分别为圣。同时神也告诉摩西说，我是你父亲的神，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神亲自向摩西启示了他是自由拥有、永活永爱的神，所以摩西蒙上脸，怕看见神。神说，我的百姓在埃及地所受的苦，我实在是看见了，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，我也听见了，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，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。面对神的呼召，摩西的第一个反应就是，我是什么人，我竟能去见法老，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呢？大家还记得摩西当年逃到旷野之前出手杀人的事儿，他经历了40年旷野的熬炼，他不再冲动了，他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卑微，怎么能够做这么大的事儿呢？神说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，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，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。神知道摩西的信心不够，他应许他说与他同在。可是摩西是怎么反应的呢？面对神的再次的呼召，摩西回答说，哦，他们必不信我，也不听我的话，必说神没有给你让你去，没有向你显现。于是神又赐给摩西有行神迹的权柄，使杖变为蛇，使手长大麻风，使水变血。虽然是这样，摩西还是说，主啊，我素日是不能言的人，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，我本是拙口笨舌的。耶和华对他说，谁造人的口呢？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？岂不是我耶和华吗？现在去吧，我必赐你口才，只叫你所当说的话。最后摩西还是说，主啊，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。对于摩西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推辞拒绝，神发怒了。尽管神很不喜悦他的拒绝，可是神还是怜悯摩西，神让他的哥哥亚伦与他同工，赐他们口才，而且还帮助他解决他心中的难处。神使摩西心服口服，最后摩西完全的顺服神的呼召。当他一顺服，神就大大的使用他，在他最后的40年里面，他的人生达到了高潮。他带领以色列出埃及，过红海， 传神的法律，建造帐幕。他并且写下了圣经中的前五部书，我们称为摩西五经。其中诗篇第九十篇也是摩西写的。甚至神亲自做见证说，我的仆人摩西，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，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，乃是明说，不用谜语，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。这是多么大的荣耀啊！摩西在120岁的时候被神接去，神亲自的埋葬了他。从摩西一生的经历让我们看到，在摩西的前40年中呢，他凭着自己的身份、地位、才能，他认为他可以为神做事，可是神不听他，也不使用他，同时呢，也没有得到神的认可。在旷野的40年的磨练，摩西呢，他认识到自己的渺小，学会了谦卑。因此，在他人生的最后的40年，当他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的时候，他经历了神的同在，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，神就透过他行了大能，行了大事。正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曾经有一个被称为小女人的一个英国人，名叫艾伟德，她的父亲是邮差，她因为家境贫寒，她就没有上高中，她在伦敦里面做女佣。她在27岁的时候呢，她信了耶稣，她想要参加戴德生举办的内地会，可是因为她没有正式的教育背景，被拒绝了。后来他又参加了神学的培训班，但是呢，还是因为他的年龄偏大，而且他的成绩不是很好，最终还是被淘汰了。但是呢，他不放弃，他继续一边在伦敦做女佣，一边养家糊口，一边攒钱，经过了千辛万苦，最后他终于来到了中国，成为了一名伟大的宣教士。在中国的时候呢，他一边学习中文，一边向中国人传福音。不论是监狱的犯人，连裹小脚的家庭妇女，都是他传福音的对象。他尽量把福音讲得又清楚又明白。当时呢，有一个儒家思想非常深厚的一个县长，也是因着他身上从他身上感受到的基督的爱而信主。他在当地还创办了一个巴福客栈，为来往的客旅来传福音。最后他的事迹被改编成了一个好莱坞的电影，叫做六福客栈，不叫巴福客栈，是六福客栈， The Inn of the Six Happiness， 这在国际上非常的有名。虽然他小小的个子，他才有1.45米，并不高大，他也没有文化，他没有上过高中，也没有钱财，他只是一个女佣。可是他顺服神的呼召，他照样得到神的赐福，被神大大的使用。神所使用的人，不是因为他们有文化有能力，而是因为他们认识神，顺服神，尊主为大，常常的亲近神，有一颗愿意服侍主、为主所使用的心。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呢，也有一群这样的弟兄姐妹们。我们看到这一张是我们教会的一张儿童主日学的一张照片，是我上个星期拍的。这是我们最小的班，是 pre-K 的班，他们只有3岁，可是他们带着一颗最单纯最渴慕的心来到教会，他们渴慕神的话语，他们并把神的话藏在心里。你可以去问他们，他们都可以背很多的经句。上面的老师呢，大家都看得可能不太清楚哈，是芳芳， 他是我们的主日学老师，他也愿意谦卑顺服，尽心尽意地服侍小朋友。主曾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。你看下一章，这一章呢，我们看到这是孩子们在家里面做家务的一张照片。我想他们的父母心里面一定会很得安慰，心里面很高兴，因为孩子们不光是他们学神的话，而且他们还谦卑受教，他们在学如何做服侍，在实践中成长。下一章，这一章呢是我们阿旺纳的童工，靠着神的带领，我们阿旺纳已经经历了五个年头了，今年已经满五周岁了。我相信每一个童工他都在这个阿旺纳的里面呢，都经历了神的同在，也见证了神的大能。下一章，这一章大家都认识王妈妈和 Alex 和王妈妈是我们这里面年龄最年长的。每个主日我都看到王妈妈很早的就来到教会，进到我们的祷告室为我们祷告，这让我非常的感动。王妈妈她顺服神的心意，常常举起祷告的手为教会祷告，为牧长祷告，为同工祷告，为所有有需要的人祷告。他不但是我们一个祷告的榜样，而且他蒙神的祝福，也成为神做那美好的见证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们愿意更多的认识这位充满万有的神，愿意渴慕神的话语吗？你们愿意常常的亲近神，认识神而祷告吗？你们愿意像摩西那样谦卑顺服，尊主为大，随时预备被神所使用吗？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虽然我们是不配的一群人，你还是拣选了我们，你的恩典够我们用，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我们愿意顺服，求主你使用我们，让我们靠着你多结果子，荣耀你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将荣耀归给神。